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去怕心的经历。修炼十多年了，觉得我最难去的心就是怕心了，虽然一直在去，可直到现在还是有怕心。修炼前我胆小怕事，怕遇到别人喊叫打架，怕死人，怕走夜路。修炼后这些常人的怕心是通过学法一下子融化掉了。由于比较重视学法，大法的根扎得比较牢固，在99年720之后能很自然地走出来正施法，先后进京到信访局和天安门广场打横幅都毫无顾虑，宁可放弃世间的一切，坚定地走出来维护大法。但是在过程中还是有怕心，怕被野蛮绑架的情景，怕挨打。在第二次进京正施法之前，我认识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我们要多互相交流切磋，使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共同完成我们的使命。在一片红色恐怖环境中，交流会有时在我家开，有时在其他同修家或外地同修家开。每次交流会前都会有恐惧感，怕被暴露被绑架。当时还不懂得发正念，只是认识到这样做是对的，有利于大法弟子整体提高，哪怕我个人被抓也值得。这种信念支撑我一次次的逐步减少了怕心。怕是一种物质，这是我亲身的体验，明显感觉到这点是在2000年4月末。有一次我在家洗衣服，心里难受的受不了，心像紧紧的纠集在一起向上提着，怎么会这么难受。我冷静下来仔细查找我的怕心，原来是我虽已决定要第二次进京护法正施法，可是当时先后不断传来消息说有进京同修遭毒打，遭到残酷折磨，我心里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是怕，这个怕让我太难受了。我决定不再消极忍受它了，我放下手中的活，静下心来跳出自我，把我视为别人，查看一些这颗心是怎么个想法。邪恶这么猖狂，打得这么厉害，先避一避，先不去了。可是用法衡量应该怎样才对，答案非常清楚，作为大法弟子那就没二话可说的，必须正视大法。就这样一想，聚在胸口的石头一样的东西一下子没了，心里好宽敞好轻松。我清楚地感受到是师父在这一瞬间给我拿掉了这个不好的物质，让我难受的不行的这个怕是个有形的不好物质。后来为了躲避邪恶的绑架，我流离失所两年多，和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住在一起。我自认为自己个人修炼时法学得多，现在可以多做点事，好让别的同修抓紧时间多学法，表面上似乎不错，实质上是我对学法的认识已经偏了，把修炼时间长读法变数多当成了资本。那是人对法的理解，是常人心使我放松了学法，学法练功都跟不上，以致心性逐步下跌。最严重的心性是疑心，也是怕心，对家对孩子的情又加重了这个怕心，心里经常忐忑不安，加之邪恶对流离失所大法弟子的家中迫害，不断有同住的或常接触的同修被绑架，使我总担心被国安特务跟踪，偏离了法，也又不知向内去修自己，以致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迫害，真是惨痛的教训。师父和大法使我重新站了起来，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中，我家也成了一个小资料点。因为心态不是很稳，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假象的干扰，这是怕心的表现，是担心资料点被破坏。心态和以前进京护法时不同， 那时不懂得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想法很单纯，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走出来，并且我也把我的决心和预料到的后果都用浅显的道理讲给了孩子们，让他们明白。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资料点牵扯了方方面面，牵扯到家中不修炼的亲人，还会影响到周边的同修和需要救度的众生，这个资料点绝不能受到干扰和破坏，我感到压力很大，也为我还存有怕心而困惑。我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扎扎实实的学法，学法中我真的明白了，我该褪去人的壳了，不能总是把自己当作人，把这场迫害视为人对人的迫害，所以我才不能坦坦荡荡，我才会担心和顾虑。师父告诫我们，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师父又讲，我是在领你们修炼中走向神，认识上渐渐地走出人，超越人，达到生命圆满升华为目的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师父讲的法我学过好多遍了，只是没有真正悟到。后来我是和同修们共同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实修过程中，渐渐的一点点的才对师父的法有所领悟的。有一次，一位同修从外地给我手机打电话，要几种真相资料，他是用不修炼的亲属的电话打的，以为是安全的，可能是我的电话被监听，随后他被跟踪，相关的通讯工具被监听，他也多次告知我的电话仍被监听。我的住所附近有不明车辆停留，还有可疑的闲散人员等，当时我也有些紧张，但我坚定这一念，必须照常做我该做的事。我查找到自己的问题，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内心里还是有埋怨同修的心，挑剔别人的心。我想到了只有师父才能帮我化解这一难，求救于师父后，看似很难的这一切都很轻松地过去了。还有一次，在改字的时候，在小区楼上的一个学法小组，近日人员猛增至近20人，有些人的欢喜心也出来了，还有一个显示心很强的学员近日也加入了，还到处去动员别的同修也去参加。我听后觉得很不安，有不安全的隐患，但时间很紧了，我只能找一个同修谈谈我个人的想法和建议。如果在过去，我会非常着急，而且会焦虑地设想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心里会非常紧张与无奈。现在刚刚显露出这样的心态，马上想到不对，情况紧急，只能向师父求助了，这样马上就放心了。我也几次都意识到不能总是遇事向师父求救，师父给了大法弟子神通法力，我应该自己去用了。虽然我也在清除邪恶的干扰迫害，但我还不自信，还是看重人表面空间的表象，遇到大的磨难时还是觉得求助于师父才踏实。实际上我信师信法的程度还达不到标准，人的观念还在障碍着。有个惨痛的教训也在冲击我人的观念，我们有个同修担负着重要的正式大法的工作，近期被绑架，家被野蛮抢劫，使我们这片讲真相救度众生受到一些干扰和损失。我是直接与他联系的，他的被迫害引起我认真查找我自己的问题。我经常去他家接送资料，觉得他本人没暴露，家住所没暴露，很安全，很宽松，比在外面交接方便。带着怕心，求安逸心，只顾自己方便，不为他人着想及图侥幸等种种人心，做着这么严肃的事，却从未觉察。我明明知道他承担着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就从未想到要经常正念加持他，帮他清除他空间场内外邪恶干扰破坏因素呢？因为我没有那么强的正念，人的观念，人的思维让我认为自己还没有能力。师父讲，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金经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惨痛的教训使我清醒了，我不能总是用人心看待修炼中的大小事，要在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去掉人心，用正念，用神念，那么也就真正安全了，也就没有怕心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新奇谈，证实大法中的神奇经历。我是96年得法的老学员，在十多年的大法修炼过程中，亲身经历过很多神奇的事情。一，在得法之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大儿子十岁得了癌症，医治无效死亡，不久爱人也得了这个病，接下来几个孩子都是得同样的病，我自己更是多种疾病缠身。不明人生真理的人就像汪洋大海中的浮萍，生活是暗淡无光的。后来干脆进到庙中当了佛教居士，成天进庙烧香拜佛，祈求平安。96年9月3日，我早上4:30钟起床念佛经，不知为什么我的嘴就念不下去，脑海中总是翻出三个字，法轮功。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修炼法轮功，曾向我介绍这个功法，我想这是不是佛陀在点悟我寻找真法呀？一定是。于是我那天吃过饭就早早赶到朋友家中，正好他在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就坐在一旁听师父的讲法，听着听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仿佛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这就是我心灵深处一直要找的东西。于是我立马学功，立马看书，转法轮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读完之后觉得太好了，我默默地对师父发誓，师父，我一定要修这个法，要一修到底。我这个念头一出，真是如师父讲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接着神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个星期内我全家人的病就不治而愈了，并且我们全家人的脸色都从苍白蜡黄到白里透红，气色很好。因为看到我和我们家人的神奇变化，与我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很多人都因此机缘走入了大法修炼。二，99年720，江氏利用中共邪党在全国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铺天盖地的邪恶压下来，真是黑云压城，对修炼的人来说也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这个练功点原来有30多个人学法修炼，看到这个邪恶的阵势，很多人被吓住了，也有一些人放弃了修炼，我却从没动摇过对大法的正信。我对着师父的法相发誓，所有的人都不练了，我一个人也要练下去。当时我想，要修炼就必须保护好书，绝不能让邪恶把书抄走。正是有了这个正念，我家前后曾4次遭恶警非法抄家，但是恶警就是找不到一本大法书。有一次，十几个恶警借口有人举报我家有几箱书，气势汹汹来抄家。当时我的正念很强，师父的话打进我的脑海，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四转法轮，我相信大法是超常的，谁也动不了。结果恶警折腾了半天空手而回，其实有几本书就摆在那儿放着，恶警就是看不见。邪恶不但想摧毁我们的正信，而且还想在经济上搞垮我们修炼人。有一次恶警又找借口来抄家，没有找到大法书，就想抄点值钱的东西，强行把我们家的电脑打印机抢走，还到处找我的存款折，可就是找不到。其实存折我也没藏，正常的在家放着，恶警就是没找到，他们自己都觉得奇怪。一恶警还不知羞耻的公开说，奇怪，怎么就找不到一张存折本呢？三，2004年8月，我遭恶警绑架，被秘密关押在一个封闭式的房间里4天4夜，恶警企图从我身上找到对其他同修进行迫害的证据，但是我绝不配合邪恶，一边用正念正视恶人，一边慈悲讲清真相。恶警开始想把我吊靠在一根离地很高的不锈钢管上，因为太高，5-6个恶警好不容易把我这个老太太靠上去，还没一会儿，啪的一下，铁管子莫名其妙就断了，我被跌在地上。几个恶警一看，一起上来想重新将我吊靠起来，我脑子一想定，结果他们搬了半天怎么也搬不动我。恶警气急败坏，对我拳打脚踢，也不知打了多少下，打累了才停下来。我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同时发着正念，让打在我身上的疼痛原封不动地落在打人者的身上。结果第二天，所有打过我的恶警都全身疼痛，而且谁打我在哪个部位，他们痛的就在哪个部位。在十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的每一步都体现出师父的慈悲呵护，每一步都体现出大法的神奇。还不只是我上诉举的这几件事，还有在我们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遇到再凶的狗，它也乖乖的不叫了。天上正下着雨，看到我们发资料救众生，也不下雨了。汽车看到我们要回家，就会停下来。在正实法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有一颗纯净的心，大法的威力与神奇就无处不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被绑架也有我们的责任。今年我们地区在大法的威力下，大部分同修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有发神运光盘的，有发真相资料的。在大街小巷、城市乡村，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有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身影。可是在前些天，突然有同修在白天去农村发放神运光盘时被恶警绑架，现在在师尊的呵护下，在整体同修的营救下，在被绑架同修的强大正念下，同修已经闯出了魔窟，回到正法弘誓中来了。但是对整体讲真相救度众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我受到了震动，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事情是这样的，我是一名普通的老大法弟子，我一直是在法理上悟到什么就尽量的做好什么，近年来一心做面对面讲真相的事，很少做整体配合的事，经常是我行我素，同修和我在一起都是我说了算，已经是执着于自我还不自知。和我经常在一起的同修做过一个梦，说我俩在一条大道上，在道路的两头挖坑，我挖得很深，他刚挖一点儿，问我这梦是啥意思。后来他说，是不是咱们在整体配合上做得不好呢？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整体配合方面的事了。我们地区协调人对广传神运很重视，按住处划分了各片负责的市区和乡镇。我通过学法领悟到，神运光盘在救度众生的神效，为了更好、更多、更快地救度众生，我就开始配合整体广传神运。我在市里分的做完后，就经常和同修白天去农村发神运光盘。我们分的村屯做完后，就由协调人推荐配合别的片儿做。当我们在做的那村镇要做完后，就有同修找我，让我们去同修这次遇难的地方。因为那地方是近几年出现三次同修被绑架的地方，而且离我们城市很远，是个偏僻山区，交通不方便。因为我每天要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这样有时间限制，在人心的驱使下说太远了，接孩子时间不够用，一口回绝掉了。没过几天，又有同修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和另外的一个和这个地方相似的地方没人去。我还是婉转地说我不去。当我们四个人要去把当时做的剩下的村屯做完时，有人告诉我们不许去了，有人要去，省得做重复了。我人心就上来了，隐隐约约地想，一百来个屯子我们都做了，这要做完了又有人来做了，这不是来请功吗？又一想，这哪是正念呢，这是人心呢，马上就发正念清除它。我们都集合好了，站在道上没地方去了，捎信的同学就建议我们到另一片负责的地方去，路途也比较远，说现在没人去。我们几个同学简单地切磋一下，同意去了。但是我的人心又上来了，因为我们配合别的片儿做的都是曾有同修遭受绑架的地区，所以负责本片的同修没人去，协调人推荐的都是这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同修建议的地方以前也有同修被绑架，自己知道今天心态不好，不想去有同修被绑架的村子，就提出了条件，不要给我们送得太远，就这样找那片同修说一下就出发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告诉同修一定要多发正念。就这样，刚到那个乡镇的地界，同修就给我们送进屯子，做了几个屯儿，顺利地把光盘做完了。回来后我告诉同修，这几天我先不出去了，我心态不好，需要多学法，归正自己后再说吧。
你们要想去，你们互相联系着去吧。他们也说要静心学学法。刚在家学了两天，常和我去农村的同修说了一些现在应去农村救度众生和时间紧迫这类的话语，意思让我马上行动起来，去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众生，直接就指出应该去这次同修遭绑架的这个乡镇。自己知道心态不到位，不能盲从做事。我说，我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在家多学几天法，不能耽误多大事儿。要是正念不足，被邪恶钻空子，那损失就太大了。我说，你要是想去，我给你找地图，帮你联系那片协调人，你们想去的搭配着去吧。他说，那也行。我在协调人那儿找到了地图，等了一天他也没有来取，第二天他来跟我说，他也先不去了。他说昨天在家想学完法再来，说什么也坐不住，就是想走，学法也学不进去，坐下又站起，就是想走。这才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做事心了，自己想一定要控制自己不走，学不进去法，坐不住，老想走。后来才算控制住了。这位同修说他也该多学法了。没过几天，三名同修就在我没有去的地方被恶人绑架了，我的心有说不出的难过。在大法需要我，同修需要我，众生需要我的时候，我退缩了，我停步了。我深知大法的神圣和修炼的严肃，我的境界没有达到法对我的要求，同修受到了迫害，整体受到了波动，多名能白天去农村送神运光盘的同修都停下了进步。这也有我们整体同修的责任，误导该去那里的同修，协调让去那里的同修，负责那地方的同修，咱们有一组人要是正念强能去，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损失啊。再有，怎么能让他们连续去有同修遭绑架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几名同修都是白天刚去农村的同修，还有几名是新得法一两年的同修，出事的头一天就让去了有同修被绑架的地方，还很顺利，第二天又让去这个有同修遭受绑架的地区。他们自身想去，我们也要帮助考虑一下是否合适。以后我们做事一定要多加考虑啊，一定要真正做到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为大法负责。还有一个屯子很偏僻，人家不太多，给他们光盘，问我这是什么，他们不要，说没钱。我说不要钱，他说现在哪有不要钱白给的事儿。我给他细说说，他说声谢谢就收下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多发点，两户发一套，让他们好多了解一下。有一家同修挂在门上，他们出来拿回去了，我不知道，我看这家没有就给挂上一个。两口子手里拿着光盘出来了，看到门又挂上一个，对着我说奇怪了，这怎么又挂上了一个，顺手又把这个摘下去了。他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法轮功的，是法轮功的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他手里真拿着手机比划着。我就告诉他，我这么大岁数给你送福音来了，能给你带来福分，还保平安，远离大灾难呢，你可别举报，那样可对你不好，要遭报应的。我看他都有了，我就想要回来，他说啥也不给。我说你就再给别人家吧。他们拿着两个就进屋看去了。我们发完后就想离开这个屯子，就不在这块发了，一想走过的屯子还不发，不对，还应该发，就多发正念，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各路护法神的协助下，又发了两个屯子，安全地离开了那里。谈了这么多，主要是想说明三个事情。第一，同修受迫害，我们都要向内找，找到自身的不足，把它修下去。第二，整体上协调有什么不足，调整一下，站在法的基点上，领着大家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路。第三，我们全体同修不要真受到干扰，不要上邪恶的当，该做什么更要做好什么，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谁惧谁呀。我们都一定要多学法，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圆融大法，努力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共同精进，都圆满随师，把家还。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多说一句话，多救一个人。师父在2009年5月17日给加拿大法会的贺词中说，邪恶完了，环境变了， 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反复学习师父这段经文，体悟到师尊正法弘誓的迅猛发展和正法开辟出的新形式对大法弟子要求的相应提高，我们在注师正法中亲身感受到了世人对大法态度的改变。当我们为这些世人的觉醒感到欣慰的同时，也督促自己遵照师父的教诲，把三件事做得更好。现在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少之又少，有的可能就剩下那么一点点党文化的余毒，还在障碍着他们得救。当你劝他三退时，他可能说，我什么也不信，你讲的属于信仰范畴，你自己信好了。要么说，你去给别人讲好了。也有的人说，我就知道每天干活挣钱吃饭，别的我不管。还有的人，当你给他讲真相时，态度虽然不像以前那么不好了，却一边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一边赶紧离开了，等等，情况各异，但都还是不愿多听，阻碍他们得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的体会是，有时只要我们有针对性的给他往前多讲一句，可能就破了他的壳，就能够救了他们。一次我给一个卖烤肉的女老板讲真相劝三退时，她对我说，我是无神论者，你讲的也是一种信仰，与我关系不大，我每天就知道多卖肉多赚钱。我给她讲，你现在说你是无神论，我说的你不信，可你有没有往深一步想一想，事情不是按你信和不信发展，如果灾难真的来了你怎么办呢？我是真心为你好才给你讲的，你说是不是？这时他就说，你说的也对。因为谈话开始他就说他入我团，我马上想到一个化名，就对他说，我就用某某某这个化名给你退团吧。他笑着说，谢谢了。还有一次碰到一个打工的兄弟，死活不肯退队，反复给我讲他的所谓理由。他说，你们讲这个属于信仰的东西，我不反对，我保持中立。我对他说，你的态度如果是一个组织还可以，不反对，保持中立，可是作为一个个人，你说的就不对了。因为在生与死面前，你是不能保持中立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你不退队的话，那么就归过去，就和邪恶绑在一起被淘汰了。如果退出了，神就保护你，避开灾难，归将来了。小伙子，大哥是为你好，不要错过机会，留下终身遗憾。他终于做了三退，并表示谢谢我这个大哥的好意。在这值千金值万金时刻，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在师尊开辟的这么好的救人环境下，首先要去掉自己各种不好的心，如怕心、畏难心、怕常人说不好听的话的心等等，把这些人心都放下，真正的以一个神的状态来做事，来救人，多说一句话，多讲一个理，就能多救一个人，才不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不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雪梅的文章，众生的期盼，大法弟子的责任。自从神韵挽回光盘下来以后，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面发放光盘。一天，我和同修一起去办事，要分手时，我对同修说，你先走，我去那边给那里卖瓜的人送神韵。我来到卖瓜车跟前，很有礼貌地和两个卖瓜人打着招呼。师傅，你们好，在这卖瓜啊？回答，是啊。你们是哪里买的瓜？是自己地里种的吗？是啊。你们是哪里的师傅？他们说是来自外县市的。接着我就直接问他们家里能不能放影碟看，是 VCD 还是 DVD， 因为我们每天带的有两种碟。
其中一个年轻人来了兴趣了，问我是什么碟，我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他更显得兴奋，非常得意地说，我们早就看了，有白雪演唱的歌曲，还有……没等他说完，我就和他接龙似的说，还有关桂敏演唱的。他说，是啊，我们那里什么都有，到处可以看到小册子、光盘，还有各种小旗儿。他说的小旗大概是指条幅之类的真相标语，到处都是。哎呀，这里不行，你们这里什么也看不到啊。他兴致勃勃地讲着，完全忘记自己是个买卖人了。我立刻祝福他说，师傅，你们真是有福分的人呐，你们那里的人真是福分大呀。看到他那兴奋而自豪的表情，我深深地感到世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后的那种喜悦心情无以言表。我敬佩大法弟子面对强权暴政的迫害还能如此救人，真是了不起。我想他明白的一面会从心底里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不一会儿我追上同修，把刚才的事给同修说了一遍。同修深有感触地说，是啊，众生在期盼真相，我们和临县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啊，我们要更广泛地传神运救众生，这是师父所要的。有一次我去给同事送真相碟，从同事家出来后，我就往汽车站方向走，老远就看到不少三轮车停在路边，司机师傅有的坐在车上，有的坐在路边围一圈玩，他们在等活。我走到一辆车跟前，和司机打声招呼，问声好，接着问他们家能不能放影碟看。他们马上问什么碟，我说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他们让我拿出来看看。我当时只有两套晚会的碟，给了他们。这时从西边跑过来一群人，都要光盘。我说声对不起，我只有这些了。那些人失望地停住了脚步，我开车走了，就听到人群中有人大声喊，李洪志大师万岁。我没有回头，但心里很高兴，众生在觉醒，他们期待真相，期盼得救。有一天我和两个同事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步行经过一座立交桥，桥上桥下是机动车道，中间是非机动车道，桥洞有很多买卖人，卖水果的，卖菜的，还有闲聊的，乘凉的，算命的等。我的两个同事要摇卦算命，我就在旁边等。我一看人不少，就走过去给他们发神运光盘。经我的介绍，好几个人都接受了光盘。我又过来等同事，这时一个妇女站在我跟前不走，很想和我搭话，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我看出了她的心思，马上问，大姐，你家能放影碟吗？开始她说不能，我就给她介绍神韵晚会的内容。一会儿她急切地说，能放能放。我立刻送她一套，她接过光盘连声道谢后离开了。我看同事还没算完，就往前先走了一段路，在远处等他们。我回过头来观察着桥洞里的人们的活动，就见刚才的那个大姐拿着光盘向旁边的卖瓜人比比划划的。一会儿那个卖瓜的人向我的两个同事走去，走到跟前说了一会儿话，就看我的同事摆摆手，我明白了，他是想要光盘，立刻转身回到卖瓜人跟前问明情况，我送给他一套光盘。旁边一个妇女也站了起来走向我，我立刻问，大妹，你家也能放碟吗？她连声说，能放能放能放啊，那我也送你一套，谢谢谢谢。此次我随身带的光盘全部发完了。通过发放神韵光盘，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责任重大，世人在等待救度。师父在贺词中说，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更多的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第一次上明慧网交流的经历。我上明慧网的时间较晚，
是在2005年10月才看到我们的大法网站的。之前没上明慧网时，每次接到同修送来的沁着淡香的明慧周刊，阅读着一篇篇交流文章，心中总是感慨良多。看着家中摆放的电脑，觉得明慧网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如此亲近，而似又遥不可及，神秘而神圣。心中就想，明慧网什么样？能看到更多同修的交流体会吗？这片圣洁的园地是怎样的引人入胜？期盼看到明慧网的愿望虽然很迫切，但一想到自己对电脑一无所知，从没动过，潜意识中觉得需要很高深和精湛的技术才行，所以电脑就一直闲置在家。此后在阅读周刊时，看到那么多同修，甚至不少老年同修都克服困难，学会了电脑，成立了资料点，对我启发很大。期间有一次，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篇心得交流稿，把底稿交给同修后，同修看了，觉得这篇文章在本地正式法很有利，就说抽空尽快打字出来，发到明慧网。事隔多日，再次见到同修时，我赶忙问他，我写的那篇发过去了吗？同修解释说，还没有呢，这段时间事比较多些，一直没得空，所以放在那里还没来得及打字呢。我一听还没发稿，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和抱怨，但转念一想，同修也有自己正式法的事要做，各方面也有他的难处，遇事不找自己，怨这怨那的，这不是一颗外求之心、依赖之心吗？如果自己早学会打字，即使不会上网，不也省出同修的这部分时间了吗？这是我第一次在心中涌起抓紧学电脑、学上网的愿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事情竟这样巧妙，第二天远在外地的一位年轻的同修要到我地，说来我家暂住两日。我知道他使用电脑已多年了，我一听真是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可得机会当面学习电脑的操作使用了。同修来后，我们先是相互做了一些交流，接着同修打开电脑，重新帮我做了一些必要的安全设置和系统维护，随后同修便开始着手一步步地教我电脑的使用，期间一些稍复杂的程序和操作，为便于随时查看和记忆，我就记在本子上。就这样，在同修耐心帮助和鼓励下，我学会了键盘打字以及电脑一些基本的操作，学会了使用自由门破网，也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法轮大法网站。初学打字时指法不够灵活，往往要单个在键盘上寻找字母，所以打字非常慢。尽管这样，自己总算能打出字句来了。于是我找出原来那篇交流稿的底稿，坐在那里开始一个个的打字。记得当时好不容易打出一小段文字，没想到电脑不知什么原因一下子关机了。由于不知随时保存文件，等开机后再打开文档时，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好个惋惜，值得重新再来。就这样，一篇1000多字的文稿，我从早上简单吃了点饭后，便开始坐在电脑桌前打字，中午顾不得吃饭和休息，一直打字到下午晚饭前才把它打印出来。看着自己亲手打印出的第一篇文稿，欣喜之余，我也更加体会到了同修写稿的不易。此后我对原稿又反复校对了几次，修改了个别的字句，就通过明慧的网页投稿发给明慧编辑部了。事隔数日，有一天我照例打开明慧网，欣然看到我的稿件被明慧编辑采用了，这是我初次投稿，也是第一次在明慧网发表文章。带着许久的向往和期盼，我终于融入了明慧网这个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明慧网内涵纯正，鞭挞邪恶，凸显道义，带给世人的是永远的光明和希望。正值明慧网创办10周年之际，愿明慧网越做越好，愿更多的同修来参与修炼交流，也希望更多世人受益于明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新梅的文章，锲而不舍追回机缘。我是个农村的大法弟子，我通常采用找碰的方式去讲真相救众生，遇到特殊情况也采用追的方式去做。找就是走出去找亲朋好友、熟人、 邻居讲真相劝三退。我都是在午饭后出门，临行时刮刮胡子，换上整洁的衣服，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出发了。若是去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教师家讲真相，还要带上礼物呢。碰就是在街上、在路上、在村口、在田边或在家里，只要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发光碟，特别是在亲朋好友的喜宴或丧宴中，有面对众人讲真相的好机会，我都会早点去晚点回，尽力多救一些人。有时间我还会骑自行车沿乡村公路去碰有缘人，讲真相、发光碟。在找碰的救人方式上，同修们在明慧周刊上交流的经验很多，在此我不多说，仅就追的方式上写几件事儿与同修们交流。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清楚地知道，现在讲真相救人刻不容缓，有的机缘只有一次，如果把握不好，该救的人没有救了，事后越想越后悔。当有缘人突然出现时，我用祥和的心态接近他，亲切的称呼加上关心的询问，使对方乐意和我交谈，自己再根据时间的长短和听者的接受能力耐心地讲真相，收效很好。但自己也有疏忽的时候，因一时思考不周使有缘人一晃离去，怎么办？此时我会立即命令自己快追。去年夏天刚放暑假，一位亲戚家的孩子在我家住了几天后，第二天要去南京看爸妈。这天有一位老人带个小男孩也来到我家，让小男孩跟随我家亲戚的孩子一同去南京。我正准备去前院招呼这位老人进堂屋来看神韵演出光碟，没料到他和我妻子说了两句话就推着自行车走了。我急忙抓了一包烟跑去追了过去。我家门前是大路，当他刚要骑上车时，我急忙高喊请等一下，他一愣神回头看我时，我已跑到近前给他递过烟后，我就热情地问他了解不了解法轮功，接着就认真地向他讲起真相。老人有信神的基础，悟性又好，他一会儿就听明白了真相，脸上露出了笑容。我问他入没入过邪党的组织，他讲自己不识字，也没入过邪党组织。我告诉他常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得平安，他听着连连点头。当他骑上自行车离去时，仍高兴地笑着。我回到院里又向小男孩讲真相，他听明白后退出了少先队组织。一个月前表姐夫来我家，我急忙向他讲真相，又放神韵艺术团09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给他看，他看得很高兴，并答应退出邪党团组织。他对我说他有个亲戚生了重病，全家人愁坏了。我说你劝他来我家拿光碟看看，认真看几遍病情就会好转，如果真正相信并修炼法轮功，病就会好。表姐夫说一定劝他来拿光碟，并告诉了我他亲戚的姓名和地址。等表姐夫走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落到实处，因为表姐夫离他亲戚十多里路，他若不及时去告诉此事就搁下了。我真后悔没让表姐夫把碟片给他亲戚捎去。又一想，表姐夫说途中到老舅家叙叙话，我就推出自行车要去老舅家找他。妻子说他骑自行车跑得快，等你赶到舅家说不定他又走了。我说追不上他，我就到他亲戚家去一趟，他亲戚家离咱这20多里路，回来即使走黑路也没什么，俺沿公路讲真相，有时回来晚了不也是走黑路吗？说着我骑上自行车就追去了。到了舅家果然没追上表姐夫，我就直奔他亲戚家去了。到了他亲戚家住的村庄，我通过问路先后向两人讲明了真相，并给一位有影碟的老人送了一套神韵光碟。我找到表姐夫家的亲戚后， 向在家的人寒暄了几句，就认真地讲起了真相，送了一套神韵光碟，并告诉他们等病人从医院回来后多看几遍神韵艺术团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节目，再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全家人看了光碟后常对着病人念这九个字，病人就会好得快。病人的妈妈接过我写的九个字，连声道谢。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碰上一个有缘人，给他讲了真相，又送了光碟。我觉得这一趟追的效果还可以。上星期的一个上午，我正在院里洗衣服，眼睛却不时地瞄着门外大路上的行人。汽车、摩托车驶过我不看，只注意骑车的和步行者，心想这几年有许多问路的、借打气筒的、请帮一下忙的、买洗头膏的、收废品的、推销种子的等等，很多有缘人被师父安排来我家听真相得救了。今天上午再来几个吧。我正琢磨着，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朝我院看了一眼，我顿时精神一振，这不是两年来我想寻找的那位多年不见的退休老干部吗？是他，面貌很像，可这人穿的旧衣服，骑着自行车不像个老干部，能是他吗？哎，人都跑远了，别考虑他了。不，机缘难得，我正念一起，一股热流冲到左脚掌，全身充满了力量，心想是他不是他，追上去一看就明白。我急忙放下没洗净的上衣，推出自行车，摸摸身上常备的神韵光碟，急忙追了过去。原来这位退休的老干部的孙子媳妇和我女儿在一个单位工作，他孙子媳妇相貌出众，人品又好，婆家娘家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可是结婚不久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竟变成了植物人。两年来两家人泪没少流，钱没少花，可他依旧静静地躺在医院里。我思考着此事，猛踏着脚蹬，一会儿就追上了这位老人。啊，果然是他，我连忙笑着对他打招呼，大叔你还认识我吗？他急忙跳下自行车笑着说，认识，20年前你和俺儿子来往过，那时你身体不好，前几年听人说你为练法轮功丢了工作，还受了不少委屈，真没料到你现在的身体和精神这么好。我高兴地告诉他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的重病、妻子的癌症都练好了，已10多年没吃药了，现在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在学练法轮功，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的特性，人是镇压不了的。共产党89年镇压学潮得心应手，可镇压法轮功已经10年了，尽管欺人的谎言说尽，害人的招数用绝，也没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修炼意志。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的这几年中，经我讲真相走入大法修炼的就有几10人，多数是病人，其中就有3个癌症患者，现在他们都有了健康的身体，节省了许多医药费。大叔，你想我们大法修炼者按真善忍去做事，心眼变好了，身体练好了，这对个人对国家不是都是有益的吗？接着我就告诉他，我追来的目的是为了你孙子媳妇好，也是为了你们两个家庭好。他听了很激动，拉住我的手，我们两人就站在马路边上叙话，这位老干部全神贯注地听我讲。我从衣袋里掏出神韵光碟对他说，你和大婶把这套神韵光碟多看几遍，身心会受益的，你到城里把这碟片送给儿子媳妇孙子看，谁看谁得到好处，你再送给孙子媳妇的爸妈看，让他们也感受到大法的慈悲，你们两家人拧成一股劲儿，轮流着对病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真诚地坚持下去，奇迹一定会出现。老人听了连连点头，他接过神韵光碟又要我写出9个字，我一套衣服发现水笔没带，他就随我返回家来，我立即请老人欣赏09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创始篇。我写好了9个字，又找出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红传 圆三个真相光碟一起送给了老人。他一再要付钱，我坚持不收，说大法弟子做救人的碟片是不收费的。老人临走时再三道谢，并表示要广传神韵光碟。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在大法弟子全身心的抢人救人过程中，我也遇到过遗憾的事。半月前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公路边上干活，眼睛在路上寻找着有缘人。这时一辆大卡车突然在我身边停下，司机向我大声问路，我急忙热情地给予回答，脑子里急速地思考着如何劝他停一下听听真相，可瞬间又想不出合适的话来。看着车里坐的人和司机都急着赶路的神态，我只好对他们无奈地放弃了。车跑后我又后悔起来，实际上刚才多讲一句话的机会还是有的，为啥怕讲不明白真相而不讲呢？我应该高声地告诉车里的人，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得福报。修炼人纯净的话语能打入他们的心灵，即使一句话不能使他完全明白真相，可也能会给他们以后听真相被救度奠定基础。哎，又一次失误。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和三位大学生的一次谈话。五月底，我带着1000多份真相资料送往 BD， 途经 C 市的大学路转车。时至中午，几所相邻的大学外边的饭店摊位上座无虚席，学生们都在就餐。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环顾四周，觉得这真是个救人的好机会，好环境。我求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观察周围的学生，以寻找适当的话题。和我同桌的是三个女孩，就在等待的时候，小 A 对小 D 小 E 说，我昨天上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毁坏了中国人的形象，说的是512大地震，共产党隐瞒地震预报，人为的加大了死亡人数，加大了灾情，特别是学校学生，这是一个最好疏散的群体，本不应有太大伤亡，结果由于共产党隐瞒地震预报，反而是伤亡最惨重的。哎，反正是谴责共产党呗。小弟接过话题，现在的网络上什么都有，有些人就是无聊，站着说话不腰疼，疏散往哪儿疏散，疏散到哪儿，哪儿的社会治安乱。再说了，咱们那时正准备办奥运，那是头等大事，国际大事。小易更激昂，不就死了20000多吗，有啥了不起，中国人多的是。这时他们三个的饭上来了，我的饭还没上来。我看着他们吃饭，感到他们可怜又可悲，更感到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重大。我调整一下思绪，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说，你们慢慢吃，我来接着你们刚才的话题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如果我是难民，政府把我疏散到你们这个地区，我和我的家人会感恩你们一辈子。如果我住在你们哪一家，我会让我的后代世代感恩你们，绝不会扰乱当地的社会治安。因为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第二，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宁可不办奥运，也要拯救我的人民。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人命关天，说明人的生命才是天下最大的事，也是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既拯救了我的人民，又办好了奥运，那么我的国际威望、国际声誉不但无人能诋毁，反而会更高，我的国际地位也会更高。一个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政府，你们拥护吗？一个为了一党之私而不顾上万孩子性命的政党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吗？他在国际上能有良好的形象吗？再说了，中共不是中国，党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而中共只有不足100年的历史，执政史不足60年，怎么能和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中华相提并论呢？而且我国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曾赢得万国来朝，所以中国人的形象在世界上谁也毁坏不了。 特别是到了今天，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的和谐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全人类的精神文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把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拔了一个新高，所以谁也毁坏不了中国人的形象，毁坏的只是中共自己的形象，而且是中共自己毁坏了自己的形象。如果有一天中共像前苏联共产党那样一夜之间解体了，那也是他败给了自己，因为目前中国没有第二支武装力量，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反华势力，所有一切不实之词都是中共凭空捏造欺骗愚弄中国老百姓罢了。正像九评共产党中说的那样，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又一代中国人继续被中共欺骗，我实在不愿看着你们继续被中共欺骗，所以才冒昧接过了你们的话题，希望你们能谅解。小 A 若有所思地接道，是呀，512大地震离奥运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疏散灾民应该来得及呀，他们为什么不做呢？小 E 说，一个字，蠢。我说，是啊，一个连信仰真善忍的最善良的民众都敢随意杀戮的政党，他能是聪明的吗？小 E 说，真善忍是好的，可是法轮功搞的几个惨案也确实太惨了。我说，你指的是天安门自焚案，那是假的，因为烧伤治疗必须是暴露治疗，这个你们可以问问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懂。他们三个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显得十分的吃惊，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吃饭。我以一种慈悲的心态微笑着迎着他们吃惊的目光。一会儿小易喃喃地说，我们就是医学院的学生，这一点我们懂，只是我们在没听您说之前没往这方面考虑罢了，谁能想到一个执政党会用这种手段来整法轮功呢？我接着说，中共不仅仅是现在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镇压法轮功，见证不足60年，他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残杀无辜百姓8000多万，包括57年打右派、60年饿死人、文化大革命和64天安门坦克碾学生，中共做的恶实在是太多了，老天能容他吗？老天绝不允许他继续拿中国人的善良来耍戏。现在民间有一句流行语，天要灭中共，退党团少先队能保命，所以啊，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加入这个邪党组织，如果已经加入了赶快退出来，千万不要在天灭中共时和他一块遭殃，用化名小名都行，这样对你们的前途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且还会有百利。小一说，我们也知道他不好，他腐败，没想到他竟然坏到这种程度，党我们都没入，团和队我们都入了，可是……说着环顾四周，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从兜里掏出3张1元真相纸币，在退团队人栏里分别填上名讳、世服，然后给他们一人一张，他们三个把钱往一块一凑，都开心地笑了。我笑着对他们说，把这3块钱给饭店老板，我这碗面正好3元，把钱花出去，我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问题也解决了。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小弟笑着说，阿姨，您挺专业的，您以前是干啥的？我回答，我在一所财经学院教书，主讲企业管理，怪不得您这么谈吐不俗，我觉得我这顿午饭吃得最有意义。小姨说，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无党派人士了，我要专心致志地把我自己由白衣再变成天使。看得出他们心中的喜悦与感慨。我说，这就是缘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三个一定会成为责任心最强、责任感最强的好医生，我祝福你们。 BD 的班车过来了，我要走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起身送我，小 A 和小 D 帮我抬着包，小 E 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我登上车，车开动了，他们挥手喊阿姨再见，小 E 喊着最响，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明亮，和刚开始见到他时简直判若两人。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再次见证了善的力量，再次在心里感谢师尊，也替那些获得新生的生命感谢师尊。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 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